第一，呢首歌是引带我太太进入去教堂，讲我愿意。一晃眼就是20多年。第二，是我想起今日我都好似一个新娘，正在行喺一个圣坛，等候耶稣基督嘅再嚟。我作为一个基督嘅新妇，我要点样去准备自己？有冇谂过，如果耶稣冇嚟到呢一个嘅世界，会系一个点样嘅世界？有冇谂过你可以走翻去时光隧道，想象一下自己生活喺耶稣未嚟嘅世界？你会同意吗？耶稣嚟咗之后，呢个世界系唔同咗，系变得欢乐咗。如果耶稣冇嚟呢个世界，起码今日呢个世喺温哥华喺呢个世界好多嘅商场完全唔同嘅，生意唔会咁畅旺嘅。你哋喺呢个时间都唔会咁唔得闲嘅。如果耶稣冇嚟呢个世界，人类嘅历史都会改变。今年唔会称为主诞生之后2010年。不会再有 AD， 不会再有 BC， 不会有 Before Christ After Christ。 世界特别是欧洲的面貌会完全的改写，很多今天我们享受的或者我们在听这些圣乐是不会出现。如果耶稣没来这个世界，人不可能认识上帝是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唯一我们可以通往上帝，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的这个的主。如果耶稣没来这个世界，我们就失去了通往上帝唯一的道路，我们仍然会困扰在那个的罪恶，困扰在那个仇恨贪婪，在那个假冒为善自我中心的这些无神的观念的里面，就永永远远没办法解决。如果耶稣没来这个世界，即使我穷一生追求这个世界的快乐，追求吃喝，追求讨福的饱足，我仍然会好像所罗门最后尾的时候在那里来到去埋怨，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在结束人生的时候面对的必定是一个永恒的死亡。如果耶稣没来这个世界，我在苦难的当中就没有一个支柱来到去支持我，没有那种的力量。如果耶稣没来这个世界，我们享受的这一切的丰盛的生命就不会有这个真正的平安。如果耶稣没来这个世界，我就不会知道什么是爱和宽恕。如果耶稣没来这个世界，我就仍然活在一个跟那些不信的人是没有分别。如果耶稣没来这个世界，我今天可以说是活完之后我是枉然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会去到哪里。如果耶稣没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不会有超过21亿宣认耶稣基督为他们主的基督徒，包括了天主教徒。所以在这个圣诞的节期，就让我们要等候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准备？你有没有想过，今天加拿大这个社会，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可能他从来未曾知道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圣诞节只是去 shopping， 圣诞节只是吃喝一餐。很多的人好像你，好像我这样的年纪成长的时候，在香港有很多机会你会读基督教学校，你会有机会上主日学。很小的时候 All come all ye faithful， 你都懂得齐来崇拜平安夜，普世欢腾。但是我上星期跟约翰传契有些青少年人唱的时候，他不知道怎样唱这个 All come all ye faithful， 齐来崇拜。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圣经告诉我们要爱惜金音，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Make the most of your opportunities， because these are evil days。 以弗所书第5章16节，我们都要把握今天在离主再来的时间要很近的时候，属神的教会，属神的儿女，我们要跟这个世界上不信的人怎样来到共度多少个圣诞。你有没有想过你会用什么方法来到将基督去传颂呢？下面我想跟大家看一个 video。 如果你可以的，你愿意的，我邀请你一同起立，因为昔日当这段 video 唱颂的时候，他们都这位的君王，英国的君王都会起来，诗班因为会遮住大家，他不会起身，所以我们一同起立。 各位弟兄姊妹请坐。这段短片放在我的 Facebook 里面，这段短片在 Facebook 在这个 YouTube 的激点，短短一个月里面有1800万人看过，很多人看完之后都感动落泪。而且叫我们觉得鼓舞的是，很多未信耶稣的人，甚至是那些无神论者，都在这个 YouTube 里面写下他的感受。这首的诗歌令他们肃然起敬，惊叹上帝荣耀，感动下泪，很希望自己将来都可以加入诗班的行列。这个的短片给你什么的启示？原来我们赞美神，宣扬神的荣耀，不是局限在教堂里面，不是在 concert hall， 我们更可以在商场，在 food court， 在人群的当中，无论任何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以赞美神，宣扬上帝的荣耀，向全人类宣告赞美上主，赞美上主，赞美全能的上帝作王。这个世界的角度要成为我们的主和主基督的角度，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赞美上主。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我们的诗歌？请我们一同低头祈祷。感谢全能的天父上帝，眷顾人类的卑微，在人无望绝望的境况的当中，透过你所拣选的仆人，就是你的使女玛利亚，成为这个的桥梁，铺张这个的道路，预备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彰显上帝无条件的爱，成就救恩。今天我们透过玛利亚谦卑信服的生命学习，求主帮助我们有聆听的耳朵，学习你的话，并且去进行，奉耶稣的名祈祷。刚才和大家所读的圣经已经藉着诗班员和读经的姊妹帮我们读过出来。今天我们对玛利亚很多时候有两种极端的态度，有人就好像天主教将她抬到非常高的地位，甚至是超越了至高上帝儿子耶稣那个的之上，而将她当神来到拜。但是也有另外一群人，可能包括了我们基督徒，并没有好像当初以利沙伯一样，给他有适当的敬重。在路加福音1:48那里，当这个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称玛利亚为我主之母，路加福音1:43。其实单单凭这句的说话，我们就应该给玛利亚那一种适当的尊重。在这个的圣诞的佳节里面，当我们默想神给人类一个最大的礼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江西，来到这个世界完成救赎之功的时候，让我们都想一想在玛利亚的身上面来到去学习。很多年前了，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和我一起都曾经看过 TVB 的一个这样的节目。那一年的五月是香港小姐选举的时候，每年五月呢都是呢城中热门的话题，就是今年选港者的质素，他的佳丽的质素是怎样。刚刚上个星期我知道温哥华先至选完 Miss Vancouver Chinese， 是不是哪个成为今年热门的大热呢？我很记得有一年的选举，我想我一讲的时候你都记得，竟然有一个大热岛做冠军，是一个小家碧玉来的，是爆冷地拿得这个冠军。这位的小姐一听到自己成为 Miss Hong Kong 的时候，可能实在太意外，简直不能够相信自己的耳朵。当镜头转向她 focus 上她的时候，她突然间醒觉到自己是当选了，她面部的表情那种的精彩法，由本来垂头丧气想着自己稍后落选了之后去后台喊回一餐，在1/100秒的里面，她变成了欢喜若狂，手舞足蹈，没有仪态，变成了好像
喊晒咁走出嚟攞嗰个个奖。而家事隔二十几三十年，心我咧系好深咁，仍然咧记住佢嗰个嘅样。大家记得嗰个边个？唔好讲啦。点解佢个心咁开心咧？除咗攞奖之外、荣誉之外，我相信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因为佢觉得自己唔配攞呢一个嘅奖嘅，所以喜出望外。今日我哋思想呢一个嘅蒙大恩嘅女子玛利亚，佢属灵嗰个嘅灵情，大家咧可以喺你个碟序表嘅里睇到咧今日嗰个嘅一个嘅大纲。佢属灵嘅生命嘅历程系点样嘅咧？就喺开始嘅时候，神对佢冇条件嗰个嘅拣选，令佢受宠若惊嘅经历。我哋福音派嘅信徒对玛利亚呢一个人物咧，唔系会有少少嘅戒心，因为天主教咧系将佢传到咧抬到呢一个系神圣之母啊 ，Mother of God 就系上帝之母嗰个嘅地位，于是咧就将佢嚟到去拜。但是基督徒咧就走咗另一个极端。但是按照新约圣经对玛利亚嗰个记载嚟到去描述嘅时候，你会发觉圣经咧绝对冇高抬玛利亚作为一个圣人。大家可以咧知道咧最早提到玛利亚嘅一卷嘅圣经就系咧呢个加拉太书，喺主后五十年写成嘅，喺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嗰度，大家可以打开路加福音同埋咧。揭其他的圣经四章四节那里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保罗呢连玛利亚的名字都不提，跟着呢在主后五十年至八十年写成了的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分别描述到的玛利亚只是一个呢跟圣经其他人物一样，是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仆人，他亦都是要神的救恩，亦都需要在灵里面来到成长。但是无论如何，玛利亚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人，他可以说是历史上面第一个接待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那里怎么说呢？先知所预言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的应许是有形有体有血有肉地在玛利亚的身上面的。第一个就是向玛利亚宣告，而因为他要成为道成肉身、基督肉身的母亲。当他回应神那个呼召，说我愿意，那一刻开始，他就走上一个每一个的信徒都要经历那个的灵程，一个属灵生命那个的历程。玛利亚是唯一一个看着耶稣基督出生，看着耶稣上十字架死亡。当我们思想玛利亚的生命历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灵命是不断的成长，让我们在她的成长的生命的当中来到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玛利亚听到天使，神藉着天使加百列，就是一章第二十六节，来到去向她宣告。加百列不是去到皇宫，或者去到罗马的大城，乃是去到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小城拿撒勒。当时的拿撒勒最出名的是什么呢？是便宜的酒，还有它是一个红灯区。拿撒勒四里之外是罗马的军营，他们一放假就会来喝酒作乐。难怪耶稣的门徒拿大尔第一次听到耶稣是从拿撒勒出来的时候，他就说拿撒勒会有什么好东西会出到呢？这一个小城住了一位敬虔敬畏神的童女玛利亚。当时以色列已经是亡国了，他的光辉历史已经是过去，大卫家已经没有王坐在耶路撒冷统治超过五百年的时间。但是当时以色列人并未忘记上帝的应许，就在那个大卫家的后裔的当中要兴起一位的救主，一位的君王。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归在他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之君。他们在等待这个和平君出现，他们世世代代都期望着尼赛亚的来临。玛利亚就是其中一个盼望者。大家都知道玛利亚见到天使的时候有几大呢？按当时犹太人的风俗和传统，一个女孩子到十三四岁的时候， 特別窮等人家就會安排婚嫁。換句話講，天使加百列向瑪利亞顯現的時候，他只可能是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大約是現在在溫哥華 Grade 9的學生，他一定不會超過十六歲。一個十幾歲的女仔出身寒微，怎樣去承擔這個重大的使命呢？成為神子耶穌基督的母親。但是神就是揀選了她。二十八節他說，蒙大恩的女子啊，我問你安。原文那個問安就是 rejoice， 喜樂，再翻譯出來就是恭喜你啊，蒙大恩，蒙神恩眷，神看得起你，主和你同在了。如果有人跟你说这样讲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哇，什么事啊？第一章二十九节那里吓亲玛利亚，他想一想，究竟这个恭喜会恭喜我什么呢？三十一节，天使对玛利亚说，不用怕，你在神的面前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哇，你的仔会很犀利的，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人，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要做皇帝，主神要将他的祖先最叻的这个大卫的皇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永远远，他的国是无穷无尽的。哇，如果这个天使告诉我，将来我的仔会做总统，会做总理，我都会开心到飞起的，是吗？何况他告诉我，他还会做永恒国度的君王。但是玛利亚说，哎，我未出嫁，怎可能有这件事呢？天使就对他说，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对于当时犹太的妇女来说，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结婚的妇女就是要生个仔，跟我们中国人一样。而天使说，他不单止会生个仔，而且生这个仔会很巴闭，竟然就是他整个民族期待的尼赛亚弥赛亚。你一个出身寒微的女子，怎可能不感到受宠若惊？所以面对神的大恩宠的时候，玛利亚在一章三十八节，他这样来到回应，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当我回想我信主的时候，我都有那种的受宠若惊的感觉，又惊又喜那种的感觉，令我可以稍微了解玛利亚那个的很少体会到少少的感受。我信主的时候是十三岁，住在徙置区的里面，很自卑，对人生也很悲观，我没有任何的期望我会有机会读完中学的时候有机会读大学。直至我信了耶稣的时候，上帝透过我在教会的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的鼓励，一同来到去学习，对人生那种的悲观，突然间我感受到无条件永恒上帝对我的拣选。没有，当神竟然看起我，要将他自己赐给我，住在我的里面，全能永恒的上帝，他说他住在我的里面，这个是一个奥秘。我这个的人，他怎可能住在我的里面？但是这个是真实的，因为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接受主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强烈的感受到那种蒙恩的感觉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上帝那个在他创世之前那个精心的挑选，我们有没有值得上帝拣选的一些质素？没有。我本来一无所有，我在国内呢，我是游水出来香港，六岁出的时候穿着一条短裤，我都不记得我有没有衫穿。爸爸就是这样带我游水出到来，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上帝无条件对我们的拣选，而且要我们在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很清楚为什么几十年来一直对中国都有一种锲而不舍
那種的福音的債那種的情。在文革之前，我是被帶到去香港生活成長。當我們體會到上帝在我們生命給我們有豐盛的生命的時候，我們就會體會神的恩典。這個豐盛之旅對瑪利亞來說，卻是要付出極之沉重高昂的代價。她要走這段屬靈的道路，但是神不要她感覺到孤單來到去面對。即使在21世紀這個性開放的溫哥華香港的社會，一個十幾歲未曾結婚而懷孕的少女都會承受很大的不安的感覺，何況在2000年前。但是神就是為瑪利亞預備了一個的靈友，一位的屬靈的導師去鼓勵她。她就是另一位蒙恩人瑪利亞的阿姨伊麗莎白。她一直都沒有兒子生，在神的面前直到她年老的時候，神卻施行了一個神蹟，將她要生一個的兒子，她的名字要叫做約翰。上一個星期公牧師已經講過施洗約翰的故事。直到天使報喜的時候，瑪利亞才知道瑪利亞這個伊麗莎白都懷孕，一張36節。他就急忙地去找伊麗莎白來看一看，他就是要想看清楚同樣有著不尋常的這個懷孕經歷的伊麗莎白能不能夠體會我的心腸呢，幫助我。果然聖靈的感動底下，身為長輩大這個大祭司亞倫的後裔伊麗莎白懷孕，亦都是早於他的伊麗莎白，卻是很謙恭地稱瑪利亞為我主之母，並且宣告連串的祝福。神藉著伊麗莎白給瑪利亞極大的支持和鼓勵，令他引用舊約先知撒母耳的母親哈拿對上帝的讚美而譜出這個尊主頌。下一個星期李耀全牧師就會跟大家來到講這個46至55節的這段尊主頌。我心尊主為大，我寧以神我的救主為樂，我心底的裡深處是讚美神，歸榮耀給上帝。瑪利亞和以利沙伯同住了三個月的時候，就好像一個屬靈的蜜月期，直至到他見證這個施洗約翰的出世這個的神蹟。然後照聖經所說，瑪利亞就回到去他原來的住處，那個的意思即是瑪利亞仍然是一個的處女，她回到她自己的家裏面，她仍然未出嫁。但當她回到家的時候，她信心開始要面對很多很實際的挑戰和難處。跟著按住當時的習俗，訂婚之後一年才能夠正式結婚，到時耶穌豈不是已經出了世，水洗都不清，在那個時代未結婚生仔一定會被石頭打死，一定要很快地告訴約瑟知道提前那個婚期。我相信當時13、14歲的瑪利亞可能很天真地來到去想，只要將自己見到天使和伊麗莎白所發生的事情告訴約瑟，一定是很易辦。誰知約瑟的反應是怎樣？約瑟一定有兩個的反應。第一，他會覺得瑪利亞你對我不忠，你在外面搞三搞四，現在搞大了個肚，現在監我吃死貓。第二，他說當然想瑪利亞你當然索了，無端端說有了 BB。 所以當瑪利福音第一章來到記載約瑟不想明明的來到去羞辱他的時候，免至他會被石頭打死，聖經稱這個的約瑟是一個異人，他不相信瑪利亞，但是他又不想他死，他顧全厚道，他想靜靜地休了他。當時瑪利亞真的身處險境，當他面對重重難處的時候，他屬靈的生命開始進入另一個階段，他開始學習以一個的感恩的心，他成為一個感恩人，他以神為樂。當神賜給我們一切豐足順利
我哋咧会好感恩，会唔会啊？但系呢一个感恩未必系有深度嘅，因为我哋可能咧只系因为神俾我哋嘅好嘢、正嘅嘢，真正有深度嘅感恩系以神为乐，就系、是、当神将我哋睇重嘅嘢拎走嘅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难处，当我们的安全感受到威胁，令我们只能够握住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实地来到去经历神那个的手施行那个的神迹，引领我们看重，我们才能够真正地以神为乐，真正能够从心里面发出感恩。我妹妹在香港是教书，她升了一年，然后第二年佢第二间学校又再升另一个职，但系点知咧？佢今次去嘅时候去咗一个水潭，呢、这、一个学校嘅校长咧系非常之咧 hush 嘅一个人，系一个咧要去令到佢受好多嘅苦。喺佢受苦嘅时候，琴晚我同佢通电话嘅时候，哥哥就喺我而家最苦嘅时候，我先知道我最顺利嘅时候，我好开心喺呢一个时间，我先至更深咁嚟去握住神。神是我的依靠。圣经记载玛利亚要走这一段的路不简单的，她遭遇未婚夫误会，她怀孕要长途跋涉地去这个伯利恒上闸报这个人口，相信不是像圣诞卡那写一个很美丽的孕妇、坐着一只驴仔、你想象她慢慢走。玛利亚和约瑟 当耶稣同年的时候，她上圣殿献祭，有人獻牛，有人獻羊，他們只可以獻貧窮人的祭，就是以鴿子來獻祭。你可以知道他們是多麼窮，千辛萬苦來到伯利恆， BB 突然作動，客店又沒有地方，又沒有親戚收留，最後要在骯髒邋遢的這個馬槽的裡面分娩。 BB 未到兩歲，又要千里迢迢地逃難到這個埃及。你知道逃難到埃及有多遠？我坐車由以色列坐到去約旦，約旦再過然後才是埃及，都坐到屁股都痛。你可不可以想象？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如果瑪利亞有了耶穌之後一切順風順水，約瑟又發了達，細屋搬大屋，生意又做得很好，耶穌是得了很多財產，招呼門徒去到他家的豪宅免費供食宿，大家一起開培靈會查經班做門徒訓練，這個就是現代人想的這種福氣，這種就是恩典。不是，瑪利亞並沒有因為成為耶穌的媽媽而她富貴起上來，有了特權，她所要走的路是跟我們一樣，她所要受的誤會，遭遇到的危難，在那些的苦难的当中，他才深深地体会到神的恩典，怎样来到化险为夷。当约瑟正在想着要跟他解除婚约的时候，天使报幕给约瑟知道，令他知道玛利亚所怀的孕真是从圣灵而来，就甘心乐意地娶玛利亚过门，并且没有跟他同房，直到耶稣出世。玛利亚在这个马槽里面分娩，但是没有子平安。你知不知道一个童女生 BB 嘅時候，出世嘅時候幾痛，我唔可以想象。不過我上星期咧要導智慧牙嘅導呢一個牙根嘅時候，我就好深體會到嗰個我認識咗三十年嘅朋友係嗰個牙醫，我唔想再見到佢。我好難 associate 一個 good friend with 一個 dentist。痛唔痛啊？我話痛啊，又鋸一支止痛針，不過鋸嗰嘢咧仲痛，鋸咗五六次。你可以想象一个 BB 呢一个童女怀孕生产嗰种嘅痛苦。当 BB 出咗世嘅时候，天使报梦叫佢逃难，要去逃避希律嘅追杀。佢哋夫妇虽然经济拮据，但系神又藉着几个博士嘅礼物嚟到叫佢哋有盘砖逃到去埃及。喺佢哋一切嘅难处嘅当中，睇到神嗰个恩典。为什么说玛利亚是一个感恩的人呢？因为圣经很多处的提到玛利亚将这一切的事存记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纪念神在他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事，纪念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作的， 是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个是属灵生命成长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课题来的。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 上一个星期大家的这个的圣餐崇拜的时候，就是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无论在旧约新约，神都是提醒他的子民必须要恒常地来到去操念纪念上帝在你和我生命里面的恩典。但是我们对主的恩有没有存记在心里面反复思想呢？当我们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能不能够深地来到体会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位怎样又真实又有又顾念的上帝呢？我常常在那里想，玛利亚拥有的这个完美的仔是一个怎样的仔？他这么完美的仔，他有什么感受？在座的父母有哪一个未曾为自己的仔女劳气过呢？我未曾做爸爸之前呢，我呢买了很多很好的怎样去做爸爸的书，我也都会上很多怎样去做爸爸的一些的 seminar。但是当我仔女出世，当他慢慢成长的时候，我都傻了。当玛利亚面对他的儿子成长的时候，我收过一个这样的电邮，讲到父母那个的爱，怎样养育 BB 成长。在座当中很多年轻的父母 Janet 你在楼上你听着，当 BB 一岁的时候，我会喂他，喂给他吃东西，会帮他换尿片，帮他冲凉，他怎样来到报答我？可能不是 Anson， 慢慢地哭着，哭到我都没得睡。两岁的时候我教他走路，他怎样报答我呢？叫声他都走到无影无踪。三岁的时候用足心机整点靓嘢给他吃，怎么他一手一拨就浪费我的心机。四岁的时候，哇，你还记得吗？记不记得 Evan 在那些墙那里画下画下，画那些毕加索那些画在那些墙那里，怎样漂亮的那间屋呢？都被他呢涂鸦到，算了算了，他有那种的天分就任他画了。你有没有想过带他学画画，去跳舞，去 violin， 去钢琴，这些的日子七年大灾难我都受过。但你有没有看过当他成长的时候，他和他的朋友去看电影的时候，当你邀请我可不可以坐近一点你的时候，他跟你坐到你行李辣的时候，当你他回到家你很想跟他黑一黑的时候，他的门是锁了的。还有很多，这个不是只是描写我的仔女，你不要误会。在座为人的父母，我们都可以体会到成长当中他怎样来到去教导这个的神的仔。做仔女，我就是看过父母怎样艰难，所以我要孝敬我父母。我想起我的爸爸，在我半夜的时间他仍然未回来，他还在货柜码头轮候着，所以我就要更加努力去读书。我们怎样去报答上帝的恩典？做父母很多时候有很多屈辱，子女未必会体会。另一方面，回想父母的恩惠的时候，自己有没有感恩图报？大家最近知道欣儿肥肥的女儿信了耶稣，欣儿在未信主的时候，妈妈在世的时候，她说妈妈是我唯一要讨好的，因为妈妈给她的爱是没有条件。在她的妈妈死了之后，经过几年的时间，她说另外我现在找到另外一种一个无条件的爱，耶稣很正，她说我愿意为她而活。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恩惠怎样去报答？除了感恩，有没有一个报恩的心？做一个报恩人呢？去遵行主的命令呢？好像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伟大，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五节那里说，这个是玛利亚说的，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大家都知道圣经记载玛利亚直接的说的最后一句的说话，就是当耶稣和他妈妈和门徒去一个婚宴，迦南婚宴的时候，
酒用盡，耶穌瑪利亞知道耶穌可以幫佢，於是瑪利亞同耶穌講：佢哋嘅酒用盡咗。耶穌點樣？婦人，我嘅時候還沒有到。你估瑪利亞跟住點？佢唔係立刻離開嗰間屋。如果我哋在座嘅父母仔女咁樣對我哋，即刻出去。瑪利亞講幾句説話，他告訴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主命為遵。
這個就是一個報恩人的寫照，但是也是最難學習的功課，因為很多的時候主要我們做的都是我們不能夠明白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或者是我們的心意不同，甚至是背道而馳。什麼叫做信服呢？什麼的情況底下才需要聽話信服呢？當然是要我們做一些我們不是很情願做的事。一個好的，給你一份好的休差，給你一個 很舒適的生活，給你一個好的丈夫，一個好的太太，我們當然是反應。是不是聽到什麼叫做信服呢？就是當我們聽到呢，我的仔女為什麼會跟我說 Thank you daddy 呢？當他們小的時候，就是當我不想，我想吃我的月，即是 Chinese food 的時候，為了他們我去麥當勞，之後他說 Thank you daddy。 當什麼時間他們要聽話，我期望他們聽話，就是想你執房啦，你做家務啦，不要看那麼多電視啦，不要玩那麼多 computer game 啦。我們這樣跟他說的時候，他就說 No thanks， 不用了 daddy。 我們對神又是不是這樣？領受神的恩典的時候，我們猛說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謝上帝。神對我們有要求的時候，我們就說 No thanks， 不用客氣。神對我們有要求，我們不肯來到神的面前。當完美的兒子耶穌走完他一生的路，瑪利亞漸漸地經歷到一個他不能夠明白的事。由耶穌十二歲他去耶路撒冷守完這個的逾越節之後，突然間他失蹤，令他和這個的約瑟找生死的時候，原來耶穌留在聖殿的裏面。瑪利亞真是呢心急如焚，你知道不見了個兒子那種 的感受。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呢？當他找到耶穌的時候，看我和你爸爸多麼傷心地來到去找你。聖經怎樣記載？大家記住，這句是耶穌開的金口的第一句的說話，為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當以我父的事為念。瑪利亞和約瑟都不明白他說什麼，直到耶穌三十歲出來傳道的時候，行神跡趕鬼醫病，吸引了很多的百姓來到跟隨他，他的教訓、他的教導、他的言行引起當時宗教領袖強烈的不滿。因為耶穌不單止指出他們假冒為善，他更加自稱自己是上帝的兒子，與神同等，最終他是招致這個殺身之禍，被釘在十字架上面。在十字架下面的瑪利亞，他的感受又是怎樣？我想是用四個字，心如刀割。正如老先知這個西面在聖殿裡面看見 BB 耶穌為他祝福的時候，向瑪利亞預言這樣說，他說你心要被刀刺透。在十字架底下的瑪利亞，他在想什麼？我相信他的心裡面充滿了很多的問號，很多不能夠解釋的問號。究竟三十三年前天使加百列跟我說的說話是不是真的呢？他說的說我這個兒子將來會做皇帝，為什麼今天會成為階下囚？為什麼說他有無窮的國度？為什麼他今天會死在這個最殘忍的十字架上面呢？為什麼？不知道在座你在弟兄姊妹在你信仰的歷程裡面有沒有很多的問題，有很多的短解？我很多時候都會問很多為什麼我會遭遇這麼多的難處？為什麼呢？人會這樣來到去傷害我？為什麼？弟兄姊妹，要做一個報恩人，要遵行主的旨意，是有血有淚的，是有血有淚。當上帝要我放下我的工作，是有血有淚。
It's my dream job.
很多時候好似嗰把刀插喺嗰個嘅心裏邊。瑪利亞話：佢話俾你哋聽，點做你就點樣去做。呢個係好唔容易嘅。大多數嘅時候，我哋都係陽奉陰違。好似耶穌喺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節嗰度話：當你喺獻祭嘅時候、獻禮物嘅時候，如果想起你嘅弟兄，你嘅弟兄向你懷怨啊，係佢得罪咗你啊，你就將禮物放喺壇前，先去同你嘅弟兄和好，然後先再嚟獻祭。弟兄姊妹，你奉献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耶稣讲的说话？你上个星期接受这个圣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耶稣的说话？你有没有跟那个跟你怀怨的人和好？当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的时候，他并不清楚这两句说话真正那个的含义。在他的生命历程的当中，他渐渐更深地认识耶稣。原来这个由他一手抚养成人的这个儿子，不单只是世人的救主，更加是他个人的救主。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那里记载，这些人同着几个妇女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当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和门徒和众信徒一样同心合意行切祈祷，等候圣灵的降临。这个是我们从圣经找到玛利亚应有那个的身份。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以后懂得回应，当天主教徒问你关于玛利亚的身份的时候，你可以去回应他。结论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圣经记载，这位蒙大恩的玛利亚其实跟你和我一样，需要用信心倚靠神灵命才能够成长。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当耶稣来到讲道的时候，有一个的女子这样大声说，怀你的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怎样说呢？却不如听神的道而又遵守的人是有福的。一个真正蒙大恩的人是有福的，就是由蒙恩的人变成一个感恩的人，而一个感恩的人变成一个报恩的人。当你要报恩的时候，弟兄姊妹，一个的方法就是将你所信的你都去传出去。当今天我跟你说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我跟你也都同样说 Merry Christmas， 让你去过一个玛利亚式的一个的圣诞。玛利亚式的圣诞是一个蒙恩的人，是体会到自己是一个感恩的人，是体会到自己是一个要报恩的人。你都更加要将圣诞的佳音你都去传出去。我们生活在一个 atheist， 在一个无神论的社会里面，怎样将耶稣基督的大爱这个普世欢腾的信息传送出去？请我们一起藉着这首诗歌《普世欢腾》，我们同众主恩，也要将这个美好的信息传出去。来紧的星期六，